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6月27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面，希望双方对话公开坦诚。川普总统决定不会设立新的机构审查外国的投资，但是会给美国的外资委加强审查中国的投资情况。美国政府要求所有国家在今年11月份之前停购伊朗石油，否则面临制裁。白宫在星期一宣布将无力在审判开始前一直保证移民家庭完整，当局说将为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为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
The framers of the Constitution said that due process applies to all persons, not all citizens, and they did that deliberately.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移民权利计划负责人李格灵特对记者说，川普总统的建议行为是非法的。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习近平在会见时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如果两个国家能够发展良好关系，将会惠及全球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习近平补充说，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保持良好发展趋势，中国希望这种趋势能够得以持续。据路透社报道，马蒂斯对习近平说，他在中国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马蒂斯说，我很高兴来到中国，正如你刚才提到，我们对于两军关系都予以同样高度重视，这个是美中两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美中推进双方关系向前发展。我今早进行了非常非常好的讨论，贵国军队也都给予了我非常高的礼遇。在与习近平会面前，马蒂斯仲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过会谈。路透社的消息说，马蒂斯表示他希望在北京和中方官员进行的所有对话都能够好像他和魏凤和之间所进行的对话一样公开，而且是坦诚。马蒂斯说，美中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对于两国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他还邀请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访问五角大楼。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放话，他将会放弃对中国投资美国技术领域施加新限制计划，而是利用已经有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外国投资委员会来加强把关。川普星期二在报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外人都来盗窃，我们必须保护这些技术，可以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做到这一点。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职责是要审查外国在美国的投资，确定是否危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维加日报的报道说，如果川普这个决定得到维持，将代表着川普之前对中国所发出的威胁出现重大缓和。传媒披露说，最近一段时间，川普政府一直计划在外资委之外另设限制外国投资的机构，来到防止中国获得美国先进技术，来到推动自己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白宫在5月29号表示过，防范的重点是要寻求获得美国关键产业技术的中国个人和实体。美国政府要求所有国家今年11月完全终止从伊朗购买石油。目前华盛顿正和欧洲、亚洲以及中东的盟友就这个问题进行磋商。川普政府今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并要求所有公司在半年之内停止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否则有关公司将会面临美国制裁，包括限制他们在美国市场的经营。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说，美国政府不是太过可能对任何公司提供豁免。伊朗核协议的其他签约国家都反对美国退出这个核协议，并试图维持这个协议的实施，但是川普政府态度坚决，并执意要对违规的公司实施制裁。 在美国准备推出中东和平计划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会面讨论停滞的以巴磋商，白宫目前仲未有公布和平进程的具体细节。川普总统称他的以巴和平计划是一项世纪的计划。他在白宫与到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会面之后，并没有向记者透露计划的细节。川普总统是这样讲的。
I can only say this, and His Majesty knows we're doing very well in the Middle East. A lot of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Middle East. A lot.
咁佢话，国王陛下都知道我哋喺中东地区做得好好，取得好多嘅进展。呢个都系从取消咗差嘅伊朗核协议开始噶。呢项协议简直系一个灾难，而家有好大嘅改变。中东和平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区域支持，包括嚟自约旦国王嘅支持。佢敦促川普政府支持以巴两国共存的冲突解决方案。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将美军最高英雄奖章荣誉勋章追授给已故的陆军中尉格尔林莫尔康纳，表扬他70多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功。他曾经在战斗中受过7次伤，1945年1月在法国乌桑城外兵力占压倒性优势的德军猛扑过来，康纳冲到美军最前线呼叫炮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任期间在非洲大陆受到广泛的欢迎，受人爱戴的奥巴马下个月重返约翰内斯堡，希望能够推广包容和团结而不是分裂。南非民众讲到他们对这位美国前总统的期待。5年前，奥巴马总统到访南非带来了希望和青年授权的资讯，他提出有关非洲青年领袖倡议，培养新一代非洲企业家、活动人士和领导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一名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话谷歌踏入了道德陷阱。我们亦会报道国会议员对最高法院维持川普旅行禁令反应不一。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人权倡议者批评川普并没有经过正当程序遣返非法移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说，基于当前边境线上不断有新的非法移民涌入，而且之前被拘留的移民还正在等待法律程序，他说所有非法移民都应该不经审判被立刻遣返。白宫在星期一宣布将无力在审判开始之前一直保证移民家庭完整。当局又说将为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找到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6月25日星期一，很多示威者集合在德克萨斯州一个边境小镇的拘留所外面，反对对非法移民的刑事诉讼。这些移民中很多人都是为了逃离贫穷和恐惧而非法越境。司法部长蔡新斯表示，非法移民必须被起诉以保证美国公民的安全。他说，
It would be an insult to those who come here legally, waiting their turn, making their application.
蔡新斯说，这个对合法来到这里等待机会递交移民申请的人的侮辱，更重要的是这个将鼓励而且已经鼓励了更多家长带他们的子女踏上这一段危险的旅程，这个对小孩子是很危险。川普总统上星期下令停止拆散移民家庭，但是他现在表示所有非法来到美国的人都应该被不经审判立刻遣返。他说，
We want a systemWhere when people come in illegally, they have to go out.
川普总统说，他们需要一套系统确保非法入境的人必须离开。一些人权倡议者表示，总统建议的行为是非法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移民权利计划的里格灵特说，
The framers of the Constitution said that due process applies to all persons, not all citizens, and they did that deliberately.
里格灵特说，宪法的制定者讲过，正当程式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不单止包括公民。他们特意这样写，给所有人，包括非公民，都拥有得到公正程式的机会。这个和宪法里面只是给公民特定权利的其他规定是不同，正当程式适用于每一个人。 但是目前的移民程式的时间大约3至4年。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表示，用于在移民等待程式的同时保证家庭完整的资源即将用尽。他说
The president is focused on securing our borders and reforming our immigration system to prevent the crisis.
桑德斯说，总统正专注于保证我们边境的安全以及改革我们的移民系统，以防边境危机恶化。白宫星期一指责民主党拒绝共和党提出用来解决问题的任何方案。川普表示，他之前的几任总统未能够保证美国边境的安全。他还认为美国国内的一些犯罪活动是非法移民造成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对美国最高法院支持总统颁布旅行禁令的反应基本上是以党派划分，而一名民主党的参议员就支持以立法方式拒绝向这项旅行禁令拨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夏克格拉斯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很明确最高法院是基于总统是依法办事的证据做出的裁决。格拉斯利仲话，多数大法官裁决有理由相信国家安全是制定旅行禁令的一个关注因素。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表示，他对最高法院维持禁令并不感到意外，他希望在将来禁令有可能被废除，但补充话，他们一直担心那一些一小撮一心要伤害美国的坏人。曾经批评过川普总统的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弗雷克在谈到这个决定时说，他认为这个是不明智的做法，他不认为这个会改善国家安全，但是他确实认为这个是符合宪法的。弗雷克已经宣布不会参加11月的连任竞选。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称最高法院的决定非常令人失望，他说这个是另一个违背美国及其真实的价值观的标志。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麦菲呼吁通过他提出的法案，禁止为执行旅行禁令提供资金。他说最高法院的这一项判决给了白宫以国籍或宗教进行歧视的依据，这个和他被教导这个国家为什么是值得被热爱的观点相反。在众议院，共和党司法委员会主席鲍勃·古德拉特说，川普总统暂停接收来自没有足够审查的国家的外籍人士和难民的行为是正确的。他还说，川普总统根据法律和宪法明显有权在有国家安全需要的时候限制移民。但是众议院民主党党鞭斯坦尼霍耶说，他认为在这宗案件中大法官错了，穆斯林移民是帮助美国成为更强、更安全、更繁荣的国家的一部分。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称，最高法院判决是危险的，并称其破坏了美国的价值观和宪法。民主党众议员芭芭拉·里华，对美国来说这个是一个黑暗的日子。他补充说，这个决定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国家性质。芭芭拉·里华他知道这一场战斗还未有结束。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一名前高级官员质疑谷歌公司拒绝同国防部五角大楼续约的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鲍勃·沃克星期二表示，他认为谷歌员工自己为自己制造了一个道德陷阱。谷歌本月较早时候宣布将不会续订与国防部 Project Maven 项目续签合约。此前13名员工辞职，4600多名员工签署请愿书，反对自己研发的技术被用于战争。这项计划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检测和识别无人机捕捉到的画面。很多反对这项计划的谷歌员工讲及谷歌公司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是保证它的产品不会被用于伤害。但是在2014年至2017年7月间，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克形容谷歌这种想法是短视。他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防科技峰会上说，他们可能会攻击目标，但是亦有可能会拯救生命。沃克还形容谷歌的行为是虚伪，并举例该公司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例如中国。他说谷歌在中国有人工智能中心，任何在中国人工智能中心的材料最终都会被中国政府得到。 最后被中国军队得到。Project Maven 在沃克任内于2016年获得通过，初始预算是7000万美元。谷歌高管对员工说，该公司从这个项目中的盈利不够1000万元，但是这个项目可能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军事官员目前拒绝对谷歌不续约的决定做出评论，并说该公司不是主要的合同公司。各大楼发言人奥德里克·哈里斯上校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无法评论主要合同公司和非主要合同公司的关系。他还说，他们珍视现在 Project Maven 上所有学术机构和商业公司和他们的关系，与最好的大学和商业公司合作，能够帮助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美国之音亦联系了谷歌公司，但是没有获得任何评论。国防部国防创新委员会执行主任乔舒亚·马尔库塞拒绝直接评论谷歌公司和 Project Maven， 但是他说希望最终道义的考量将使到科技和军队合作。他说人工智能如果运用得当，可能非常非常危险，他们需要与这些公司、这些工程师合作。但是专家说，道义和商业多样性的考量可能将阻碍谷歌和其他大的科技公司和五角大楼合作。剑桥大学未来智能研究所的希瑟罗夫说，他们的顾客并不单止在美国，帮助美国的国防可能会阻碍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商业成功和发展。他说他不认为 Project Maven 越界，这个显然不是一项军事技术，这个是帮助人更好的认识战场。如果你只是担心平民和附带伤害，就太局限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官员最近透露，五角大楼正在调查中国公司和美国大学的合作项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制造与工业政策事务副助理部长埃里克·丘陵6月21号星期四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说，五角大楼正在审查一些同时与美国国防部与中国公司进行合作的美国大学。他说问题的核心是中国使自己的公司利用美国开放的学术环境，自己却在封闭运作。丘陵说，他们正在审查与这些大学研究项目有关的合同内容。更广泛来说，这个涉及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创新模式是开放的，而美国的对手进入了这个模式内部，自己却在一个封闭的模式里面运作。美国需要在不伤害美国体制成功的前提下，寻找从结构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而在此之前，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克·鲁比奥和众议员吉姆·班克斯带头的26位跨党派议员6月19号星期二联名致信给美国教育部长德沃斯，要求教育部成立专责小组调查中国华为公司与美国50几间高校在技术领域的合作，并接受美国情报和执法高层官员的通报。美国国防部研究与工程事务副部长迈克尔·格里芬在6月21号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不应该和那些与中国企业在敏感技术领域进行合作的美国大学有联系，但是他担心他们对此没有足够的警觉。当然，各个大学与国家安全部门在有关国家利益问题的合作有几十年的历史，这个是美国最强大的实力之一，但是在一个能够被美国对手渗透的环境里面这样做是不明智的。他们在这里更加密切地关注这个问题。国防部官员格里芬还说，目前有30000多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的科技、工程、数学领域攻读博士学位。美国政府各个部门都需要重新审视这样的局面是否会给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风险。美国国防部在提交给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国防部的技术基础和工业基础正面临前所未见的威胁，持续的全球化和美国在学术以及商业中的开放特征，使中国等国家可以获取对未来作战能力至关重要的技术和信息。中国正在在人工智能、自动汽车、网络安全和无人机技术等领域对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有目的投资。为了获取外国技术，中国正在同时进行合法和非法的活动。声明说，中国将美国的大学、私营部门的研究实验室、 其中有一些是国防部的承包商和美国政府作为目标。这份声明表示，美国国防部发现中国正在通过非传统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这些方式包括人才招募、学术合作和进入美国的供应链。声明还说，中国通过2008年启动的千人计划正在积极寻求获取世界各地的工程和科技人才，使他们为中国的公立和私营部门效力。美国国务院本月初宣布，从6月11日开始收紧到美国大学研读机械人、航天、高科技制造业等敏感领域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签证期限从5年缩短为1年。而这些专业正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主攻领域。另外，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商务部近期制定了一份美国公司名单，被这些公司录用为研究人员或者管理人员的中国公民，在申请签证时将受到美国政府多个部门的高级别的严格审查，审查时间可能需要几个月。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有评论认为藏人已经成为自己家园的难民，因为他们认为草场不是他们的，而牛只亦送晒入屠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1980年流亡印度近21年的达赖喇嘛派了一个代表团返回西藏考察，令代表团成员感到震撼的不单只是共产党统治下藏人的苦难，还有青藏高原上不同寻常的寂静。昔日成群的野鹿、野马、牦牛不见了，就连飞鸟亦几乎无迹可寻。上世纪50年代，共产党率领的军队进入西藏之后，开荒种地、采伐森林、挖掘矿产，几十年的人为破坏令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脆弱得不堪一击。同样的事情今日还在当地上演。流亡藏人创办的媒体西藏之声近日报道说，地方政府以耕种农作物为理由，强行霸占西藏拉萨尼木县朗堆村60多户村民的5000多亩草场，结果是耕田计划无成功，草场亦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当地上千头牲畜无草食，活活饿死。当地村民说，从2016年起，地方官员和商人勾结，下令牧民搬迁，强行要在海拔5300多米的草场上退草还田。官员讲大话的话，稻田在一年之内可以收割3次，但是至今没有长出一粒稻。一位村民说，他们的草场被强行霸占之后，他们要求给予相应的补偿，但是政府官员说这个是共产党的土地，他们没有讲说话的权利。2006年中国政府启动西藏农牧民安居工程，官方媒体说这项于2013年底圆满收官的项目使230万农牧民圆了新房梦。很多藏人的看法截然不同。西藏独立导演顿珠旺清在纪录片《不再恐惧》中记录了一位藏人的心声。他说，中国人说西藏人住在山上，运输不方便，生活艰难，小孩子上学更加难，但是这个只是他们的一套说辞。他说，中国政府从来不讲出的真实原因是他们土地非常有价值，而且自然资源丰富，他们想获得这些资源，于是他们用花言巧语欺骗他们，就好像哄小孩子一样叫他们搬走。加拿大记者兼自由撰稿人迈克尔·巴克利在《消融的西藏》一书中说，中国政府正在以史诗般的规模破坏西藏的自然环境。6月18日星期一，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雅德侯塞恩在人权理事会第38届会议上说，中国持续拒绝联合国人员自由访问西藏与新疆的权利，两地的人权状况正在迅速恶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海军舰艇又出现在台湾附近海域，中国官媒在星期二说，这个是要测试军舰和航空海防部队的军事训练能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加大对台湾施压，而在台湾周边增加的军事活动，使很多人担忧台海两岸关系持续僵持的后果。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为纪念该中心没几耐前病故的两岸事务专家容安南举行的座谈会上， 前美国国务院东亚副助卿、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与世界政治项目主任柯庆生，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台湾工作小组召集人郭迪温教授，都对台海两岸关系的未来感到悲观。曾经在小布殊政府任内处理过陈水扁与北京困难关系的柯庆生说，蔡英文与陈水扁极为不同，蔡英文是以温和、谨慎和不挑衅方式推动台湾利益，但问题在于中国坚持要他接受九二共识，不单止固执的不愿意和蔡英文对话，而且还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外交施压，因此他对2020年下一次台湾总统选举时的台海情势感到担忧，因为中国认为自己更强大、更富有而更具自信，而台湾却没有充分的军事准备。柯庆生说，中国很清楚他在赢得台湾民心的做法上已惨败，因此蔡英文的民调就算不高，亦仲算高于任何国民党人，一旦国民党有强大竞选压力下无法维持一中原则，或者是选输，届时台湾将没有一个政党推行他的一中原则，北京当局将对台湾情势非常不满和悲观。如果国民党仍维持一中原则，民进党可能会变得更绿，以凸显他与国民党的立场，这个亦都会使到北京对台湾更加强硬，因此各种趋势都指向两岸关系困难的前景。为此，柯庆生提到，台湾必须强化防卫能力，但全无兵制将使到台湾弱化，不是一个能够使台湾不对称能力加强的适当做法。寻求购买昂贵的战机，亦都不是善用台湾有限资源的最佳方式。柯庆生说，维持台湾的民主、安全、繁荣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但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在美国的政策辩论上有各种不同意见。目前仍然为国务院政策计划处提供资讯的柯庆生说，在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政治辩论中普遍存在一个共识，那个就是每一个人都爱台湾。他说，在美国很少有人反台湾，亦都很少有人亲中国，尤其是在谈及台湾的时候，但是对于如何表达对台湾的爱，公众的看法却存在巨大的分歧。柯庆生认为，爱台湾就必须考虑到如何使台湾更强大、更安全，有些爱死台湾但却不去思考爱台湾的做法可能引发的战略影响，有时他们甚至可能为台湾带来灾难，例如美国军舰到台湾港口停靠，他就看不出这个对台湾会有什么好处。以美国军舰到台湾停靠的问题为例，柯庆生就认为这个纯粹是象征性，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好处，他几乎可以确定会引起某种负面反应，即使不是对台湾动武，亦都会是中国大陆的负面反应，使台湾的安全更坏而不是更好。柯庆生说，台湾不是一个议题，不是一个问题，亦都不是一个麻烦，而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必须受到保护，因为台湾是地区的模范。当中国一再强调多党政治是西方观念、西方制度，不适用于中国时，台湾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中国权威者的错误想法。哈佛大学的郭迪温教授说，两岸目前正处于僵持恶局，中国因为不信任蔡英文而为两岸对话设立前提，将他和马英九政府之间的九二共识附上更为强硬的一中原则及反台独等条件，使到蔡英文政府难以接受，双方没有任何谈判空间，至今亦都没有意愿探索可能的妥协方案，现在只能依赖台湾的谨慎与北京的耐心来维持现状，因此令人对两岸关系难以乐观。不过郭迪温亦认为，中国目前对台政策相互矛盾，一方面想要赢得台湾民心而推出很多优惠和奖励措施，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对台湾施压，这一种一软一硬使其作用几乎互相抵消，如何能赢得台湾民心？史丁生中心为纪念容安南，特别将他过去多年来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中国领导观察》期刊中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文章集结成册。郭迪温与柯庆生都提到，容安南致力于使更多人了解两岸关系所作的努力。台湾驻美代表处副代表薛美瑜当日亦都到场， 对容安兰为两岸关系所做的贡献表达敬意。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澳洲将会通过反外国干预法，香港发生罕见的枪击案，造成两死两伤。美国资深外交官黎英杰将会接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星期三将会通过一部旨在防止外国政府干预的法律，此举被认为可能将会进一步加剧同主要交易伙伴中国的紧张关系。类似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部新法律将要求为外国政府工作的税客登记，并且一旦发现他们干涉澳大利亚国内事务，将会对他们提出刑事起诉。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林去年在为通过这部法律辩解时，提及到关于中国影响力的令人不安的报道。中国否认干涉澳大利亚事务的指控，不过在澳大利亚对中国政治捐款、中国和澳大利亚议员以及中国商人之间的关系的担忧不断加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制定法律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不过他呼吁各个国家要放弃冷战思维。香港一直对枪械管制非常严格，不过星期二下午在港岛太古城罕有地发生家族纠纷枪击案，酿成两死两伤。香港传媒广泛报道了这一宗事件。枪击案件在6月26号下午于鲗鱼涌公园发生，涉案者是一名开设保镖公司的44岁女士，怀疑因家庭财产纠纷向60至80岁的两名舅父以及两名阿姨开枪，其中头部中枪的80岁大姨抢救后不治，危殆的62岁舅父后来亦都不治，其余两名亲属则有好转，案件涉及两死两伤。报道指，涉案者曾经接受过军事及枪械训练。香港传媒追查发现，他曾经搜罗多个俄罗斯的枪械网站，公然发帖问哪个可以向他售卖手枪。总部位于巴黎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星期二表示，中国政府通报了在中国西北部的青海省一家农场发现了具有高度致病性的 H5N1 型禽流感消息。路透社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资料库中搜索后发现，这个是自2014年以来首宗被通报的在中国家禽养殖场发生的 H5N1 型禽流感疫情。但路透社的消息说，与中国西北部地区接壤的尼泊尔和不丹，据报今年都有这一类病毒疫情发生。美国在台协会宣布，美国资深外交官黎英杰将会接替梅建华出任下一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黎英杰具有近30年的外交资历，包括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台湾协调处处长，并三度被派驻北京担任要职。在马英九执政台湾期间，黎英杰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市办事处副处长，被台湾官员赞扬他在任内积极促进美台关系，功不可没，离任时获得到马英九政府授予的穆仪外交奖章。美国商会连同51个贸易团体以及220个州和市级商会星期二联名向美国参议员递交一封信件，要求支持这个月由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克所提出的一项议案。这项议案要求总统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施加的任何新关税都需要由国会审议，国会有权批准或者是否决。被控毒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的两名女子，星期三再次在马来西亚被提堂。纽约一家非牟利组织表示，因调查伊万卡特朗普时装品牌的中国代工厂涉嫌虐待工人而被捕，被随后取保受审的三名中国劳工活动人士被取消保释限制，但目前不清楚他们能否在中国自由地生活或者工作。国际特赦组织说，他掌握的可靠证据显示，包括一名高级军队将领在内的13名缅甸官员参与了去年8月份开始的镇压罗兴亚穆斯林行动，构成反人类罪行。 日本一艘收集太阳系起源资讯的太空探测器历时三年半向太空深处航行3亿公里之后飞抵一颗小行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完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蔡英文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挺身约束中国的霸权扩张。我们会报道一名在美国的中国通认为，跟随着共产党走的西方人士是助长中共海外影响力。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香港的年轻人谈论身份认同以及社运低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香港大学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指数录得十年以来的新高。越年轻就对所谓的中国国民身份越没有自豪感。有香港学生领袖说，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香港人对本土身份认同越来越强烈，而身份认同亦影响到年轻人参与社运的取态。不过多名学生领袖都认为，雨伞运动以及旺角冲突之后都未能够争取任何改变，令新一代的社运陷于低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上个星期二，即是6月19日公布以电话随机访问1001名市民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者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感觉最强烈，由0至100分的身份认同指数计算录得83分，较上一次的调查高 4.1 分，亦都是自2008年有关指数开展以来的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对亚洲人的认同是 74.1 分，高过中华民族一份子的68分，中国人的 66.6 分，世界公民的 63.5 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排行最低，只有 56.3 分。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即是6月26日公布以电话访问1000名市民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中国国民身份的自豪感比去年同期上升4%，至到 38%， 没有自豪感的比率下跌5%，至到 57%。深入分析顯示，香港市民年紀越輕，對成為中國國民感到自豪的比率越低，對北京的香港政策評分亦都越負面。其中18至29歲的組別，有70%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因為成為中國國民而感到自豪，只有16%表示有。30至49歲的組別亦都有65%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只有31%表示有。50歲或者以上組別就有51%的受訪者表示有自豪，44%表示沒有。19歲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歐卓熙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調查結果反映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香港人對本土身份認同越來越強烈，越來越趨向認同自己是純粹的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我之所以會有這個這麼強烈的本土身份認同，是因即是同早前的雨傘革命，即是14年的時候的雨傘革命有關的。當時雨傘革命期間，我們即係我會見到係好多香港人係好一心一意去為香港嘅前途啊、民主自由啊咁等等呢啲咁嘅價值去付出，甚至乎係願意犧牲啦。咁我哋會覺得，同埋都會更加即係再加上係睇到中國嘅政治發展啊，同埋各個文化，咁都會覺得香港同埋中國其實喺各方面都有一個即係無論係政制又好，定文化又好，定係社會追求都好，都有一個比較大嘅差異喺入邊，咁就更加會覺得香港人和中國人是兩個不同的族群。
20歲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彭家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的身份認同是香港人，他認為香港人的語言、文化、集體回憶都有別於中國人，尤其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對自由民主的看法都和中國的見解不同。彭家浩又說，政府都應該注意為何香港年輕人會有身份認同的轉變。
咁係其實係咪即係可能中國政府對香港嗰種文化干預或者身份認同嘅嘗試強行去付諸於一啲可能中國人嘅情懷，咁呢樣嘢我哋都係未必係認同嘅，咁就係可能不但止啦，咁其實有啲核心嘅價值同香港人都有出入嘅，譬如話咁法治、自由民主，咁呢啲嘢都係中國政府嘅嘗試進行打壓或者去。好明顯係同香港人嗰種期望係有出入啦。譬如香港人係希望有普選特首、行政長官嘅，咁喺2014年雨傘革命咁樣提出，就有一個公民提名。但係其實中國政府係唔831決定，咁就唔容許有呢樣嘢出現。咁好明顯，其實已經有啲價值觀嘅出入。
彭家浩表示，近年香港年輕人對香港人身份認同嘅感覺越嚟越強烈，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而身份認同亦都影響香港年輕一代參與社運的取態，亦都反映在近年香港學界不參與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
就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就不可以用同胞或者中國人這個身份去包裝而出席這個晚會。
19岁的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晴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是对六四这件事的感受，而是对于责任的关系。他认为身份认同和责任有最大的关系。
即是我们经常都说责任这件事随身份而来，那我想你说现在这个时代的我们比較少人會話自己，即係我哋對於中國人呢個身份有一個比較少嘅認同。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即係我諗，如好似以前嘅論述一樣，就係話隨住六四事件引申出嚟嘅建設民主中國呢一種責任，究竟我哋認唔認同咧？咁我哋就係我諗係呢個位置，我哋同以前嘅人或者特定啲講，就係同支聯會有一個距離喺度。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歐卓希表示，香港人對社運的取態和路線有世代差異，可能是上一代親身經歷過六四事件，他們在那個氛圍之下長大，民主意識的追求都是由八九民運那個時候開始，六四事件對於上一代香港人來說可能是一個比較大的政治啟蒙，但是對他們千禧世代的香港人來說，政治啟蒙可能是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或者2014年的雨傘運動。歐卓希表示，他們這一代對六四事件已經沒有太大的情感牽連，他們會用理性的角度，純粹是一件歷史事件的視覺去看待。
我們同可能我們同支聯會或者那些人那個差距、那個差異是雨傘革命之後衍生出來的路線的不同，咁可能即係喺雨傘革命嘅中後期，就嗰個本土意識就不斷喺度即係膨脹緊啦。咁尤其是係香港嘅年青人係更加係比較傾向於嗰個本土嘅意識入邊啦。咁即係都會見到係雨傘革命之後，咁嗰啲各界嘅大專院校都陸陸續續由以前可能比較溫和嘅泛民主派嘅意識形態，係轉變到去本土派嘅思潮，咁就令到嗰個本土派同埋佢哋嗰個泛民主派之間嗰個路線嘅差異就更加顯現咗出嚟咯。
歐卓希又表示，經歷過雨傘運動和2016年的旺角衝突之後，很多香港人都會覺得這麼大型的社會運動或者自己投放了這麼多時間和心力都未能夠爭取任何改變，甚至現在香港的政制各方面的發展都停滯不前，甚至有倒退的跡象，會令很多香港人變得灰心。他坦言目前學界是處於社運低潮。
譬如一些學生領袖在牽動一些學運的時候，都會面臨一些比較嚴重的後果，譬如劉子琪他佔領語文中心，跟住就面臨停學啊，跟住馮敬恩他在之前圍堵校董會，要求這個副校長任命的過程一個比較公正的過程的時候，跟住又被校方報警處理啊，咁其實都會見到係無論對於社運又好，或者對於學運又好，其實近呢幾年嗰個打壓都。即係有一定嘅，即係都幾嚴重咯。咁就可能會令到好多嘅同學啦，就因此而卻步，而唔敢出嚟就參與學運。
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香港大學畢業生梁天琦，因為參與旺角衝突，被裁定暴動罪名成立。 最近被重判入狱六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晴峰表示，法庭的判刑不会影响港大学生会日后参与社会的事务，他认为参与社会事务是作为大学生的责任。不过黄晴峰表示，年轻人参与社会事务的空间细了，但是港大学生会参与社运的方式不会有太大改变。他坦言经历过雨伞运动和旺角冲突之后，香港社运目前是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位置。
現在的確是香港是在一個幾尷尬的位置，即似乎過去很多的抗爭方式或者即很多形式渠道都試過。我想這件事就是 一方面就是我們要思考的是究竟抗爭方式的正當性，而第二件事即是剛才已經說過正當性的事，而第二件事我想我們首先這個時間最需要做的就是並不是因為一些過去的抗爭方式或者渠道失敗了而令到我們卻步完全不去參與社會事務，在這個時間我們更加需要的是堅持繼續參與社會事務，不然的話就我會說因為一些失敗的經驗而去令到我們卻步是一樣最不明智的決定。
17歲的中學五年級學生追求香港獨立的中學生組織學生動員召集人鍾漢林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一年暴動罪的勇武抗爭者起碼被判三年左右的監禁，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者例如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反新界東北發展的13名抗爭者等的年輕人都會被判監禁。鍾漢林強調，法庭對抗爭者的判刑不會影響他參與社運和追求香港獨立。
即是其实有一见到无论是勇武抗争又好，和平理性非暴力公民抗命又好，其实一样都是要去坐监的时候，咁其实我哋已经冇嘢可以去惊，即係如果係咁样嘅话，咁我哋系咪唔再走出嚟呀？我哋系咪以后都唔为住我哋自己嘅理念去发声呢？呢个系我自己系绝对接受唔到，自己系因为呢啲咁嘅畏惧而去匿埋屋企唔再走出嚟，呢个系过唔到我自己个关嘅。
不过鍾漢林坦言，旺角冲突至今，本土派仍然处于低潮，而喺中学校园宣扬港独嘅主张，亦都受到教育局同埋校方好大嘅阻力。佢认为本土派系处于群龙无首嘅状态。
你见到而家梁天琦官囚六年，黄台仰去咗外国。游慧晶又入咗狱啦，梁仲恒啲全部都已经系有啲嘅刑事案件喺身嘅时候嘅，佢好多时已经冇乜余力再去发起啲乜嘢嘅大型嘅行动，已经本土派真系冇乜嘅有号召力嘅组织或者有号召力嘅政治人物系可以去再带领到个本土派。
今年民阵以结束一党专政为主题，连续第15年发起七一大游行。鍾漢林表示，由于路线分歧，学生动员不会参与七一大游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欧卓希就表示，学界未有共识是不是参与七一大游行，如果有足够的人力，中大学生会会参与。欧卓希又表示，7月1号晚大专学界会在香港大学举办论坛，探讨一国两制和香港前途等的相关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通白邦瑞认为，跟随着共产党走的西方人士是助长中共在海外的影响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讲得一口流利中文的贝书荣是华盛顿少有名气的国家安全记者、中国问题专家，擅长报道中国在海外的政治影响力。6月20号星期三，在华盛顿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研讨会上，贝书荣说，统战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国家安全部 对这些机构在美国的隐蔽活动了解越多，就越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在他成为记者之前还是学生的时候，他申请了不少实习和工作机会。几星期前他心里面默默数了一下，发现自己后来去实习的那些地方实际上都跟统战部有关联。这场研讨会围绕这一家智库最新出炉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对外干预活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应该如何应对。中共的统战战略是报告的研究重点。报告指出，统一战线这个昔日毛泽东口中的三大法宝之一，长期以来被视作共产党业已凋零的遗产。但是在习近平统治下，这个战略又重新被推到中共海外活动的前沿。贝舒永说，相比澳大利亚，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事实上，这是第一份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统战活动、政治影响力和干预的报告。报告作者之一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普莱斯纳说，中国共产党最大的野心就是延续统治。在海外，他们希望拥有一个能够使自己感到安心的国际环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共产党每年花费大约100亿美元向海外的民主社会投射影响力。普莱斯纳说，在美国，中共发动的长期影响和干预活动的目标是抑制美国的自由力量，限制中和有关自由价值观和共产党内部运作的讨论。这份报告基于同学者、记者、智库研究员、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前任和现任政府官员的非正式谈话写就，总会了中共干预和影响美国的手段，包括干预美国选举和竞选资金、破坏学术自由、培养乐于和中国合作的精英人士、影响美国智库，并由北京出资设立实为宣传机构的伪智库、改变荷里活和美国媒体的叙事、使华人社区和统战组织为中共的目标服务。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美国知名的中国通白邦瑞说，统战部并非中国共产党唯一的隐蔽分支。他认为报告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亦是今后美国智库和媒体应该花大气力研究的对象， Western Enabler， 即是那些乐于和共产党合作的西方人。用共产党的语言话，白邦瑞对美国之音表示，就是跟着我们跑的人。他说其中有些人在美国享有很高的权威。他说这些跟着共产党跑的西方人至关重要，不单止因为他们可能会讲中国的好话，亦因为这些人可以帮助中国理解那些他们试图影响的辩论。白邦瑞刚刚从北京返回美国，上星期他在那里亲眼目睹了两名统战部前官员向80家智库的专家部署如何反击白宫即将出台的一份有关中国威胁的报告。他说这些反击论调往往设计得很精巧，比如宣扬中国很弱小、很贫穷、不可能称霸世界，甚至很快会崩溃。一些跟着共产党跑的御用西方学这个专门撰文出书宣扬这种理论，再通过海外宣传平台放大这些声音。白邦瑞说，你完全不需要情报部门的帮助，只要每年花上55美元订一份中国日报，这些论调就会自动送到你家门口，里面充斥着每个西藏人都很幸福、不要打贸易战、美国必输无疑等观点。白邦瑞强调，因此最重要的一点是立法。他说即使一些法律正在酝酿之中，但是美国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最近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无论是南部的恐怖主义，还是俄罗斯的入侵，以及东部的各种威胁，他们对于美国集体安全的威胁尚未消失。
马蒂斯国防部长话，2014年以嚟，北约成员国之间嘅责任承担得到改善。当时只有三个国家嘅军费达到 GDP 嘅2%，旧年系1/4世纪以嚟整个北约军费支出增加最大嘅一年。2018年，八个国家已经达到2%嘅承诺基准。到2024年，更多嘅北约国家嘅军费将达到 GDP 嘅2%。马蒂斯话，喺全球打击伊斯兰国嘅努力中，美国将继续执行必要嘅军事行动，粉碎有形嘅哈里法，防止伊斯兰国达伊沙卷土重来。美国将不懈地付出努力，与理念相同的国家合作，我们将打击全球的伊斯兰国，因为这个仍然是一个全球战。为了支持这些努力，北约正在将目前在伊拉克的活动过渡到可持续性的非战斗训练任务。同伊拉克新政府一起，北约将运用伊拉克的成功，强化他们长期的反恐努力。马蒂斯说，在阿富汗安全部队继续得到改善，阿富汗的全部6个军团被部署到全国各地，这个展示了阿富汗的决心。与此同时，在北约的支持下，阿富汗政府在度为其人民谋求一个稳定和包容的政治秩序。马蒂斯国防部长说，近70年来，北约一直在度努力维护我们这些民主制度基于的价值观和原则。美国人民仍然致力于这个联盟，美国期待与其他的成员国一起维持我们的核心功能，即集体防卫我们的人民，促进和平与安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咗星期三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